上回书正说到大和尚法净向月亭讲述那个女人的经过和她的身世，月亭的是听着就大吃一惊啊，老人家这么说她姓梅，叫梅五娘
啊，对，
什么于五娘那瞎白话，她姓梅，她就是梅花朵那个梅新月的女儿，她不救过你吗？梅新月她叔叔叫梅九春，因为那地方净出梅花，哎，她又是行五，有人管她叫梅五朵十九，她就叫梅五娘。这梅五娘，那么后来你听我说，我都调查清楚了，原来的时候你们不是在梅花坞待着吗，官府抓你们没抓成，结果老花子袁明把你们给救了，你们走之后官府人回来了，报复来领着满飞包亭100多号，结果回来之后扑空了，贺长兴你们走了，他们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，但这帮人没抓着你们呢，兽性发作了，学习梅花坞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宰呀、啊！可惜呀、啊，梅九春、梅新月这一家子47口全给宰了，乱刃分尸啊！月亭听完之后，心里一翻个。全是我们给带的灾难，要不为我们能吗？梅九春、梅新月对我们还真不错呀、哎，惨遭毒手。大和尚接茬说：“他们不杀人吗？后来检查谁死谁没死，在血泊之中发现个小女孩，那女孩那年也5岁，跟你同岁，就是方才我说这个梅五娘。”嘿。居然他没受伤，别看浑身是血，那是别人崩到他身上的。他们发现还有个活的，就想把这孩子拎着小腿摔死。没想到这个小女孩才5岁的年纪，一不哭，二不闹，咬着小牙，攥着小拳头，终于冲上来，要跟这帮杀人的魔王玩命。你想想新鲜不新鲜，如果这孩子要哭闹就死了，哎，他这么一来使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没见过呀，小女孩还敢过来跟我们玩命，当时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一声令下说别要这孩子的命，我挺喜欢他，留下来吧，就把这孩子抱到秦相府交给奸相秦桧了，还诉说了经过，秦桧也大为惊奇，说这孩子你抱回来怎么办呢，当时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说了，他就喜欢孩子，可惜没孩子，特别喜欢这小女孩，跟丞相说了打算把这孩子要的自己身边归为己有，当时秦桧给做主，这孩子拜了满妃为义父养父，就让满妃接到家里头去了。那满妃虽然在外边杀人的魔王啊，什么坏事都干，但是对这孩子非常疼爱、啊、视同己出，雇的保姆，雇的奶娘，很多人服侍他，光阴似箭，这孩子抚养成人了，跟你差不多，你在武当山长大，他在京城临安长大呀，可能你们俩同岁。那么到了7岁那年，满妃打算教给他能耐，但是自己公务太忙，没那个时间，不惜重金把这孩子送到四川峨眉山， 峨眉山有座庙叫乾元观，乾元观的观主叫一缺道人。岳平啊，你记住，一缺道人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呀。你还觉得你老师张三丰是武商，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都靠边站，跟一缺道人没法比，人家不收徒弟。满飞带着重金给人家跪门去，哀求的一缺道人心慈面软，这才把梅五娘给收下，收为徒儿。哎，一缺老道还真就用了功了，这小女孩还真就非常聪明，一教就会，后来把她培养成人，就是现在这样。月婷啊，你可别小瞧她这个女孩子啊，她稳住你给你一刀，你认为她没有真能耐，真要把真能耐拿出来，月婷你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，名师出高徒啊。后来呢，因为他毒他狠，他竟使用带毒的家伙，长得又漂亮，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毒手女娲。你听这字，毒手女娲，据说女娲娘娘长得就漂亮，她就像那女娲娘娘似的，她使用的东西都是用毒药炮制的，扎你那把五毒化学刀就是这么回事。现在他回到秦相府，一跃学成了，满飞特别高兴啊，让他在秦桧面前当堂献艺，秦桧大喜，给他请了二品官。你看这个女孩子二品俸禄，在皇上的面前，皇上也挺喜欢他，这就是他的身世，这就是他的身世。另外美中不足者，在这个环境下这孩子学坏了，虽然没有嫁夫找主，但他想怎么地怎么地，跟很多男人都不清楚。哎，就是应了那句话了，腰里掖冲牌，谁玩跟谁来。他也不结婚，很多男人都跟他不错，道德败坏，还喜欢漂亮小伙。月亭，往后你再见着他，你可千万留神呐、啊，他对你没安好心呐、啊。要知道你没死，他还得纠缠你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听清了吧？听清楚了。那么还有事不明？在那饭馆上，他说他爹叫余化娇，还有他那师兄眼瞅着给扎死了，那是谁？嗨，要不说 你这孩子太实在呢，那都是定的计做的扣，死的那老头也不是余化娇，那个年轻的小伙也不是他师兄，都是他们相府的爪牙，六品侍卫，六品官，跟他们讲的挺好，跟这毒手女娲梅五娘假装说这说那个，都是编的瞎话，没说要他俩的命，但是为了稳住你，就动用苦肉计把他们当着你的面杀死。在他们看来，杀死这么俩人算什么玩意儿，跟撵臭虫差不多少，要能把你给抓住，这买卖就合得来，不是这么回事吗？卑鄙无耻，真是不择手段。是啊，要不说这社会上太复杂呀，人心叵测，处处都是坎儿。你还年轻啊，往后千万多加留神。是是是。月亭一琢磨，怪不得我老师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这个事儿，真复杂呀，我哪知道这个花花世界是这个样子，往后真得留点神。说到这儿，大和尚说话了，哎，月亭啊，你承认不承认你欠了我的了？我承认。 你要承认的话，我有个要求，你愿意吗？
你说吧。
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说叫我给你干什么？哎，不至于那样。月亭，我挺喜欢你，过去那天就见过去了。哎，我怎么看你怎么带人缘，也投脾气。我打算叫老副头给做主，咱们磕头拜把子，你看怎么样？结为生死的把兄弟。喂，月亭一听，哪呀哪儿？你七八十岁了，我才二十，哪有这么拜把子的？那不笑话一样。大师傅，您开玩笑，您是老前辈，德高望重，我是个小毛孩子，怎么能论弟兄呢？少他妈来这套！你是不乐意？哎，月亭，你瞧不起我？你张嘴说我老，闭嘴说我老，我哪老？我七八十怎么的了？哎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就要翻脸。傅太白一看，赶紧把月亭叫到旁边，趴在月亭的耳边告诉他，别说他老，他不爱听这老字儿，你得说他年轻，这人你得顺着他，你顺着他，他卖命他都干。月亭啊，你就答应了。月亭也乐了，好吧。然后过来了，老人家，今后我再也不说这老字儿了。您看您长得多年轻，哎，您那是风华正茂，可是我们觉着您挺岁数大，是您呢觉着您就二三十岁，跟我差不多。哎，对的，这么说话我就爱听了，明知是假的我听着顺耳，少跟我扯淡。磕头拜把子你乐意不？乐意，我乐意，我求之不得，我高攀都攀不上。如果您乐意的话，我没说的。哎，妥了。我师弟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老道一听，哪来哪儿，这是。侯道爷心说，我这师兄太荒唐了，但是拧不过他，道爷还得高兴。师兄您做主吧。这样啊，定下了啊。哎，老副头你过来，你再破费破费，把你压箱底儿那钱都抖了抖了，我们要热烈祝贺你给主事设摆香案，我们哥仨磕头拜把子。大和尚你放心，钱我有的是。哎，你再来这么多人我也养得起，祝贺咱就祝贺。好嘞，准备。从树林回到庄子里头，这家伙八九十人就动开手了，把厅堂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地扫的瓦亮，屋里擦抹的干净，正中央准备的香案五供，三一码子都准备好了。三一码子是什么？刘关张啊。打刘关张之后，凡是磕头的全得供这个，拿人家做楷模当神圣。再看这仨人沐浴更衣，说到这儿咱还得说一遍，月亭啊也带着换身的衣服呢。在他在病榻的时候，大和尚用手量着有多高有多肥，叫裁缝还给做了几套新衣服。你说他心粗，他想的还挺细。就这么香案准备好了，三个人分香在外，都非常虔诚。大和尚清香在手，苍天在上，离地三尺有神佛呀，我法净侯殿臣月亭愿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福祸于共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了。磕了头，侯殿臣磕了头，月亭磕完头，刺破中指，滴到酒里头，每人又喝了一杯血酒。按照古人呢，这就了不得了，隆重的仪式，然后大家祝贺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小月亭恭恭敬敬跪倒在地，大师兄在上， 小弟叩拜大师兄。
好，磕吧磕吧磕吧，嘿嘿嘿，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见你二师兄。二师兄在上，给二师兄叩头，无量天尊，三弟免礼，老三了。然后三个人谢过傅太白，傅太白乐了，我说法净啊，我太高兴也非常嫉妒，方才你们磕头拜把的这个情景感动的我热泪盈眶，可是现在咱这个辈儿得改了，是不是呢？你现在跟月平你们是平辈儿了，你就矮我一辈儿，从今以后就管我叫叔叔吧。挨着你两论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咱们还是咱的平辈儿，你少找我的便宜。我老帮子马上准备，就在院里头屋里头设摆酒宴，吃家伙一醉方休，今儿我太高兴了。排摆酒宴，山村有什么？哎，也有好东西，都打了一些小兽。哎，另外呢，命人到街里头采买，满满登登，极其丰盛。众人就在屋里院里是推杯换盏，一醉方休。月亭也从来没这么高兴过。正在喝酒的中间，报事的人进来，报，各位当家的了不得，官府来了人了啊！来了，来多少？来了不少，能有100来号。现在过了头道山口，奔咱们太白山庄来了。大和尚一听，哎，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！老三呐，听见没？给咱哥们来祝贺来了。贫僧多少日子不打仗，浑身上下不得劲儿，不宰人手心都刺硬。今儿个正好报仇雪恨，老梆子，你家这回也热闹了。老头说：“我不怕，我不怕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我舍命陪君子。”好样的，准备，门开开。把其他的东西全撤下去，一个个擒家伙在手，摆好了阵势。刚摆好了，官府的爪牙就到了。嘿，黑乎乎一大片，为首的正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，大秃脑门子。往满飞身后一看，嘿，独手女娲梅五娘乐呵呵提着宝剑也跟着，跟着他干爹。再往旁边看，云飞、鬼王门的门长包廷等等，众人是一个也不少啊。到这儿外头也是，院里也是，单说满飞挎着大宝剑进了院里，呵，都在呀，各位，各位听好呗。小月亭一看仇家来了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喂，等等等等，没你的事儿，老三，谢谢谢，一切有哥哥的。大和尚迈步出来了，舔着大肚子往前面一站，我，你是满飞满的人吗？我才正式饶行，你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吗？啊，正式贫僧。法净啊，今儿我说你，说你点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奉了秦丞相的手谕，皇上的密旨，今天来捉拿朝廷的要犯月亭，难免一场凶杀恶战。您看呢，事情要发展到顶端，时不可解了，就得武力解决。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皆通一理，不打不行啊。尤其是大和尚法净沾上打仗的边，眼睫毛都乐开花，就乐意打仗。他一看来了100多人，可高兴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哎呀，后退后退，站站站好，看我的，
合双掌迈大步来到队伍的前边，跟官府带队的满飞两人见了面。满飞还真就说不过这大和尚，你看法镜是个粗人吧，就讲起道理是滔滔不断，把八不登空碎心掌满飞骂了个狗血喷头。我说满飞，你什么东西，你说你多大年纪了，也跟我这个岁数相仿，360行你干点什么不行，摆个摊卖个杂食，开个小买卖，实在不行弄块地种点地，你怎么的都能养活你这条狗命吧。哎，你是专门干损奸丧德的事儿。你说包括你身后这些人男的女的都什么东西，朝廷雇用的鹰犬呢，奸相秦桧的爪牙。要说你们不懂得好坏我不相信，什么叫是非你们心里头也清楚。嘿，你们就是把那良心搁到嘎吱窝里头的，谁给你们钱你们给谁干活啊，你们连点人性都没有啊，专门陷害忠良屠杀好人，这是你们的职业，到头来你们不带得好结果的，你信不信满飞？后来把满飞骂急了，胆大的法镜，这里的诗里有你肝里有你，我们奉朝廷的旨意捉拿国家的叛逆，跟你这出家人有什么关系，你就烧香念佛去得了，你跟月亭你们凑在一块狼狈为奸，你等着，迟早有一天朝廷派兵火烧五台山文殊院，把你们大大小小的秃驴杀得一个不剩。好他妈小子，你敢骂老僧。话说到这不能再说了，满飞刚想动手，从身后过来个大个子，满大人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您了退到后头休息，交给卑职了。满飞一看面前站着个大个，身高过丈，膀阔三庭，大脑袋瓜背着头翘下巴，家能有30来岁吧，跟没毛的狗熊差不多少，手提哑巴滚头刀。他一看认他，人送绰号踏山熊，名叫刘敏。我说刘敏呢，多加谨慎，您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说着话刘敏迈大步过来了，大和尚来，你想拒捕欧差吗？今天刘大爷教训教训你，拿命来，是抡刀就要动手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